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2月21号到2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台北国父纪念馆前有猿人明法轮功真相。时间飞逝，进入了土狗戊戌年，中国新年前的几波寒流随着除夕而逐渐回暖了。有些中国大陆游客虽因花莲地震而有所迟疑，但仍有为数不少的大陆游客随团或自由行来到台湾度过新年假期。法轮功学员如同365天的每一天，继续坚持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真相点守候，并迎接游客到来，传递法轮功真相与澄清事实，不因假期气候变化而更改。2018年已是第十年了。因为是中国新年假期，景点附近的居民往来的导游看到法轮功学员还出现在真相点上，竖起了大拇指表示赞许。过年了，你们还在这里啊，法轮功真的了不起，辛苦了，法轮功就是能坚持。
南澳学员在越南社区新年活动中介绍法轮功。南澳越南社区新年嘉年华是当地越南社区最重要的庆祝活动，每年汇集数千当地越裔、洲际和国际游客，共同庆祝传统新年这一东南亚大部分国家最重要的节日。2018年2月9日周六，南澳法轮功学员再次受邀参加今年的庆典活动，向人们展示祥和的功法和分享修炼的美好。学员们在草坪中央摆设展板展示功法，越裔学员阿红特地从越南带来了越文的小莲花和法轮功简介赠送世人，传递真善忍的福音，很受欢迎。越侨们纷纷接受简介，主动了解，也有一些人表示已经从脸书中知道法轮功是很好的修炼功法，还有的当地人被祥和的练功能量吸引，当场要求学功。主办方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参加，祥和宁静中带来节日的美好祝福。
温尼伯健康展，法轮功学员讲授迫害真相。2018年2月16号到18号，加拿大温尼伯法轮功学员第二次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健康与意志博览会。博览会每年的参观人数大约在5-6千人。法轮功学员在博览会上介绍功法，并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被中共活灾弃怪的真相。被法轮功展位吸引的人很多，他们来自不同的族裔，年龄差异也很大。绝大多数的人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其中也有部分人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但是对功法本身并不了解，还有一些人对功法很感兴趣，情况不一。人们向在场的学员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如法轮功是什么样功法，练法轮功会不会出功能，法轮功是否收费，法轮功学员能不能治病，法轮功为什么在中国遭受迫害，法轮功在温尼伯的练功点等等。学员一一给他们详细解答，并派发资料，资料中有各种联系方式，其中包括了社交网络，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联系到当地的学员。
深运台北赛爆满，总统致贺，大陆观众追看。2018年2月23日晚间，深运国际艺术团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台北第二场演出，全场再次大爆满，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也致赠花篮表达祝贺，大批中国大陆观众慕名入场，深运演出让他们深受感动，并由衷表示真心希望有一天在国内可以看到深运演出。今年是深运第12度莅临台湾，深运巡演也已蔚为台湾年度艺文盛事，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与即将接任外交部长的现任总统府秘书长吴钊燮也特别致赠花篮到剧院，祝贺神韵演出成功。神韵的一流口碑不但在欧美各大城市缔造场场爆满的热烈票房，在台北也已经连续两场票房告罄，每场开演前依然有粉丝赶到剧院门前苦苦求票，只希望能入场一睹神韵的年度全新巨作。此外，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观众专程赶到台湾慕名入场体验世界第一秀，还有粉丝远从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专程组团飞来台湾观赏神韵。
体悟同修，作者美东大法弟子。通过学习转法轮，感受到了同修一词的一些内涵，这也是在目前个人修炼层次上的一点认识。法中我们知道，同修最直接的内涵就是真善忍同修。过去的修炼法门只是偏重某一方面修，所以就有局限性，只能度复元神，对主元神无能为力。而真善忍同修，那就是直接全面的修炼宇宙的根本大法了，必然就是为度主元神而来的。度主元神这件事就太大了，开天辟地没有过，一定与宇宙的最大变动有关，也就是正法的需要。生命从很高层次下到最底层当主元神，在十恶毒世中救人修炼，最后生命得以进化，重新返回去，他世界里的这个法轮就转起来了。此时他的世界已具备了圆融不破的机制，不会再出现成住坏灭的灭了，到时候自动进化变好。这个机制是宇宙大法中本有的智慧，我们大法弟子用自己的正法修炼证悟了这个机制。度主元神可不是简单的事，虽然大法具备了度人的主体的一切能力，但来源很高的大法弟子在累世的转生中，如果这个主体遭污染严重不行了，悟性德性都跟不上，法也是无能为力。我们在一些轮回故事中也看到了大法弟子主元神作为载体供复元神修炼的经历。转法轮最后一节讲到了大根器之人，其实累世中每一次的复元神修炼圆满，对主元神而言虽有不公，但确实增强了其佛性与悟性，积累了大量的德。看上去虽然主元神一直被蒙蔽，修的不是这个人，但更大安排这些复元神看不到，被造就的大根器主体将在未来完成更大更了不起的正法修炼的使命，注施正法救度众生。因为同修一部法，大法弟子间互称同修，但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排开外界的迫害与干扰，同修间内部的矛盾冲突以及各种乱法妄为的事时有发生，有人不理解怎么会这样。其实为法而来的生命不都是来助施的，这是两个概念。同修中被旧势力安排的各种各样的宿命都有，能否突破这样的安排才是对真修者的真正考验。对同修个人体会还有一层内涵，就是正法修炼不是在哪方面可以做得突出，在哪方面可以缓缓，而是要同时修，各方面都要抓紧，要齐头并进，最后修得无漏。有的同修做具体的事很付出，最后干脆长期没时间学法了，却不知道这种修炼状态的可怕。有的同修看到了一幕，最后圆满归位时，因为内心深处还有色欲没去干净，结果进不了正法空间，被封在一个空荡荡的空间，一无所有。修炼不能想当然，修炼是严肃的， 最后的结局都是源自自身对修炼的认识不足而自食其果。
偶见淘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文为同修所见，写出来旨在告诉同修，增加对师父和大法的信心，以及对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信心。如果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请同修以法为师。前几天，我开车去公主岭，我的老家，在路上看见一辆拉着几个棺材的货车，突然就进入一种自己不知道是什么状态，车还能继续开，就是看见一些好像是想象出来的景物。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和天一样大的法轮，在旋转着，仙女拿着花篮，把花篮里的花洒向大地，龙拉着华丽的车，从天上下来接我。我没有马上就走，就是想看看人间什么样，就看见一个村子里有死人，很多棺材排放在家门口。我顺着时间轴往后看，就像看视频快进一样。那时候人死的太多了，没有棺材装，就直接埋葬。再后来没有人去埋，就直接死在路边家里，村子里面就剩下一个女孩子。我又看她是怎么回事，原来在当年他捡到一个法轮大法讲真相的光碟，看了之后说了一句话，这些人是好人呀，怎么这样对待他们。我又看了一下别的地方，基本上和那个村子差不多。等我看完，好像是我的手下人一样的对我说，请您回宫吧，已经等您回家很久了。这时候我的心才转回到现实中，继续开车回家。
几件在大法资源上出错的教训。大陆大法弟子 A 在本地同修中一直认为很精进，每天学法一两讲，转法轮和国外讲法抄了好几遍，晚上经常12点发完正念后才睡觉。发真相资料都是成箱成箱的发，面对面讲三退，他做的最多几天就是一张三退名单，每天总是乐呵呵的。可是突然有一天，他被邪恶绑架了，并被判刑。很多同修很疑惑，那么精进怎么会被迫害呢？直到2年后，同修在交流时，有个同修说出了他曾经做过的一件事，才知道事情原因。由于他精进，又能接触到资料点，有的同修给资料点的钱就交给他，让他转交。有时资料点不缺钱，就让他保存着。按说，这钱是大法资源，是给资料点用的，不能干别的。可是 A 同修对这钱没有十分重视，认识上有了差错。当有的同修病业住院时，他就用这钱买东西去看望同修，尽管只有一次，可这钱用的不是地方，是用给个人了。可能他觉得这钱反正我没花，是用在大法弟子身上，不是什么错。其实师父在多次讲法中提醒我们，就是你对大法资源时刻虎视眈眈看着，尽管你没花，可这钱是救人的，你用这钱救谁了？这不是他们迫害的理由吗？尽管你在其他方面修得挺好，在这一点上有漏也不行。还有个同修一次上街买东西时缺50元，另一个兜里揣着资料点的钱，他想我先从资料点钱里拿出50元用着，回去马上补上。于是他拿出50元花了，回去后马上补上了。可是第二天上街时就丢了50元。他说
真是太严肃了，大法的钱丝毫不能动啊。有个男同修把播放器70元一个卖给同修，另一个女同修一样产品卖45元。后来女同修发现后找男同修交流，按成本收费不能加价。当时男同修不高兴，但也没说出加价的理由。后来男同修突然被邪恶绑架判刑，事后大家猜测，也许男同修长期在资料点生活太苦了，有时几天吃不上一顿蔬菜，是不是想用这钱补贴一下？也有人说，该同修是老弟子，不会犯这么基本错误，也许他用这钱做了别的什么大法事。尽管是猜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同修肯定是赚钱了，尽管赚的钱去向不明，哪怕你用到资料点上了，那也是漏，因为这钱不是你的，是你赚别人的，不管花到哪里，邪恶都认为你这个人不干净，是心不正，都是迫害的理由。邪恶不看你修得怎么好，他们就是专门找漏洞迫害你。写出看到的一点教训，意在提醒同修能够警醒，在这上出事不值得啊。
修炼体悟，浅谈去色欲心背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以前一直不明白神为什么把人的色欲心看得那么重，特别是色心，比所有心都看得很重。直到看了正见网上同修的文章，体悟色欲心的背后，我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三界是为大法弘传开辟的一个特殊环境，每一期都是5000年文明。在这5000年里，人的生存环境必须要稳定，而要想稳定的重要一点，就是在色上不能乱。如果在色上乱套了，还没等到5000年人类文明剧本演完，人就淘汰掉了，那是不行的。古人说，万恶淫为首，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神告诉人，人类稳定的核心就在这儿，要让人类不过早的败坏，就得紧紧控制在色上不乱。神在规范人的行为时，这方面说得也非常重。夫妻可以有正常的欲，但不可有色，一旦有色，就越过了神给人限定的界限。就像一碗米，如果里头有一粒米变质了，就得马上清理掉，如果不清理掉，就会污染周围。如果这一碗米里面好多米都变质了，那这碗米即使不扔掉的话，也已经是整体不纯了。要还是不要呢？要不够标准了，不要还没有走到头。可是神给人安排的5000年剧本还没有结束，那这碗米该怎么办呢？因此神对人的色就看管得极严，不能让这种现象发生。谁要在色上犯了规矩，不管男女，惩罚是极严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假如你是一个安排人间5000年剧本的神的话，你希望看到人类是个什么状态呢？你能允许这个空间的男男女女在色上随便来，打乱了你的剧本吗？那还得了吗？色一乱，这个剧本就没法往下演，什么都控制不住了，只能毁灭。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看清楚了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同时，在色上就要严于律己，洁身自好，守好一丝一念，这也是对神的尊重，也是维护天理。在克制色心时，就会站在神的角度上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有了根源和动力。神对人的色规范的也细，比如古时的男女服装都是不漏的，丈夫死后如果妻子不嫁，就会被立牌坊。女人结婚时要盖头，女人笑时不能露齿，给男人递东西时不能正脸看，女人在男人面前大笑视为放荡，男女不同居一室，男女不能握手，不能打情骂俏，女人的婚事要父母做主或媒人撮合。人们清楚地知道天理，嫁起随起，嫁走随走，这是上天的命运安排。人们不会在色欲上想入非非，相安于命。在这样一个人伦道德的制约下， 整个社会控制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上，同时历朝历代社会都处在缓慢平和的状态上。古时候交通不发达，信息传递慢，这使色欲的传递信息得到控制，人们生活处在打坐静心调息的状态，能够抑制色欲物质的增加和泛滥。高尚的聚色故事会被朝廷作为美德弘扬，败坏的民风民俗会在局部地区被遏制，有力地保证了社会的平和与稳定。一点浅见，意在交流，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家庭观难中修取怨恨心，作者澳洲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好。师父带领我们已经步入了乘法的最后阶段，同修们都在抓紧每分每秒的时间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我知道现在还有时间来弥补没有兑现自己曾经签下的誓约，还有时间主持正法建立威德，还有时间归正曾经走过的弯路，抓紧实修，跟上正法回归的路。这宝贵的时间都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如果稍有懈怠放纵自己，不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怎么对得起师父为我们的付出，时时刻刻对我们的呵护和加持呢？去年一年经历了多次的病业磨难，让我对自己的修炼状态和修炼层次有了清醒的认识，也让我逐渐的理智的向内找，感悟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放任。前几次病业经历的时间不同，但症状反应都是一样，都是那种类似常人的心绞痛，来得突然，持续时间短，虽然只是那么几分钟，但是整个身体已经如同虚脱一般。每次都是求师父加持自己，同时也在不断地向内找。家庭的观难成了我修炼路上的最大障碍，身体上的承受也好，在工作和社会环境当中的利益冲突也好，我都可以放得下，严格用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可是在家庭磨难当中，我过得跌跌撞撞，跌宕起伏。我先生不修炼，又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用他的话讲，小时候过得太苦了，家里穷，饭都吃不饱。由于没条件给部队领导送礼，三年部队生活都是做工程兵打山洞，腰疼耳背的毛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因此对他来讲没有钱万万不行。修炼前我做生意多年，赚了不少钱，先生也实现了他穿名牌抽好烟的愿望。由于我生意繁忙，他自然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也毫无怨言。移民到了海外后，我重新走回大法修炼，感觉时间对我来说太珍贵了，荒废了十几年，可是却一直在师父的看护当中。恢复了练功学法后，我的身体状态和思想境界如日中天，简直是一天一个样。与此同时，师父也不断地点化我要注视正法，讲真相救人。我卖掉了生意，潜心修整自己。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把《转法轮》《法轮功》和师父的各地讲法等书反复通读许多遍，觉得自己的状态已经跟上了师父的正法脚步，有充分的信心做三件事，我就开始参与 RTC 平台和当地的正法活动。初期先生以为我只是休息一段时间，很快会有新的打算，后来看到我全身心地投入大法中来，他开始不安起来。初期他不时地提醒我，我们还有房贷呢，不干不行啊。后来就借骂孩子的机会用难听的话刺激我，再后来拿着刀比划着要杀我，再后来把一切家务都推给我，家里的钱他拿着，一切生活用品没有了也不买，还说要离婚，自己拿银行卡走人。开始时我一味的忍让，坚持做到《转法轮》中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家里一切活我都干，尽量不让他生气，不让他对大法犯罪。可是忍了一段时间，发现他更加变本加厉，饭做完了不合口味了他也骂人，孩子生病骂我， 他工作不顺心，也骂我，好像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及时地向内找自己，没有把这些矛盾当成提高自己心性、转化业力的机会。这个状态一直持续了半年多。我泪流满面地和同修交流，我说我都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甚至有时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弟子可不可以有一天时间不做大法弟子，我要教训一下不知好赖的丈夫。我忍得很辛苦很累，一直产生了怨恨心，这个怨恨心如同一些黏糊糊的物质依附在我身上，越积越多。我一做饭清洁卫生，这个物质就开始在脑中往上反。他的侄女来澳洲留学，一直住在我家快五年了。因为小叔子夫妻没有固定的工作，所以我不但不要他们一分钱，第一年的学费生活费都是我拿的，还要帮他侄女买这买那的。几年来他的卧室卫生还要我帮他做。朋友都说像我这样做婶娘的太少了，如果放在别人家，婆家人这么白吃白住，那老公不得对老婆感恩戴德的。我也知道如果不修炼我是不会这样的。我每天下班回来都很累，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还要做饭，饭做了不管别人有没有上桌，他毫无顾忌地吃起来，我看着就来气，连孩子对他也敬而远之。每天晚上做好饭就到了发正念的时间了，我赶紧进屋发正念，发完正念开始在平台上学法，往那一坐，那个心就开始愤愤不平，感觉这股气在肚子里窜，渐渐开始膨胀，很快到了胸口，马上到了脖子，我的整个腹部就像吹得鼓起的气球，堵住了我的呼吸，压迫我的五脏六腑。那一刻，我觉得人马上就要窒息了，我疼得在床上滚动，心里喊着师父。几分钟后，在师父加持下，疼痛过去了，在心里感谢师父替弟子承受了磨难，可是从来没有深挖自己。接下来又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状态下，出现了类似的病业反应，都是在痛苦中不断求师父。在和同修的交流中，同修也在提醒我，是不是还有什么执着心没有去掉，还有哪些心没有放下，要向内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不能像常人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他要不给你制造这样一个环境，你上哪儿去提高心性呢？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哪有那个事啊？正因为他给你制造了这样一个矛盾，产生了这样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你从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心性，你这个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通过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和同修交流，不断的找自己，可能是我哪辈子欠他的，也可能是他在帮我提高心性，那个黏糊糊的物质也在不断的化解。我设身处地的从先生的角度去想，常人就是要过得舒服，我修炼了，他以前能享受到的物质利益没有了，夫妻之间那种生活在大法的能量场的范围内，无形当中也把他抑制了，常人就追求这点东西，他都没有了，他怎么会心甘情愿呢？这么长时间，我一直觉得自己做到了人，其实内心在争斗，在气恨，甚至对他态度冷漠，看也不愿意看他一眼，更没有体现出修炼人的善。我在往外推他，我没有让他看到大法弟子应有的宽容慈悲，还把这些矛盾当成了磨难，为了承受而忍耐，没有把他当作自己要救度的众生。今生他能和大法弟子成为一家人，得是多大的缘分呢？如果自己的亲人因为我没修好而产生负面思维，走向大法的对立面，我岂不是在对大法犯罪，辜负了慈悲伟大的师父吗？更谈不上主持正法，救度众生了。 我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执着和不足，怨恨心渐渐地在消去。我也努力平衡好家庭关系，平时调整好饮食，尽量做一些他爱吃的东西，主动把饭菜放到他面前。如果给孩子买好吃的，也叫孩子先给爸爸尝尝，温暖他的心，同时也主动关心他的侄女，时时刻刻用高标准、更高标准要求自己，牢牢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以上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当说谎变得很自然。作者原知，说谎是错的，这大概都是明白的。而我们遇到问题不撒谎却变得很难。说谎的背后是什么，我们也是明白的，只是摆脱不了罢了。最近应聘一个岗位，对方打过电话来，要求我去面试一下。他大概的给我讲了一下工作内容和具体上班时间以及工资待遇。我对他说自己的电瓶车电有些不足，要不就明天吧。对方爽快地答应了。放下电话以后，一念马上伸出来。距离有些远，工资有些低，工作有些杂，这是我对这项工作得出的结论。然后毕竟是机会，也不想马上就放弃，大脑发出的一念就是明天找个理由拖一下，再看一下其他的工作有没有合适的，就说工作忙脱不开身，或者其他原因耽搁了，过几天再去。这一念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其实很明显，就是脚踏两只船，既嫌弃这份工作，又不想轻易放弃，给自己多留一个机会。在婚姻上，脚踏两只船是不道德的，在工作上至少也是不可取的吧。当谎言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来，变得很自然的时候，或许就是融入到人的思维观念中了，人就变坏了。发现了，改掉它，相信就是变好的开始。
王铁匠打铁，念佛升天。述文，作者曾俊贤。一，立誓练心。宋朝时，有位大文豪苏轼，他跟佛印禅师很有交情。有一次，他自己坐在蒲团上，觉得身心清安，很有境界，就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觉得自己已经有相当的境界，很是欢喜，就把这首诗送给佛印禅师。禅师看完，就给他写了一个字：“屁”，派人送还给他。他一看很生气，马上就坐船去找佛印。一到寺院门口，看到佛印禅师的房门关闭，门上贴了两行字，写道：“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所以真正的功夫要在心性上磨练，要能立誓练心，就是经得住事实的考验，真正得到心性上的提高，不要沾沾自喜，飘飘然，谦受益，沉住气。二，王铁匠打铁，念佛升天。在净土圣贤录里
有一位王打铁，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打铁，只要一天不打，一天就没饭吃，所以他觉得人生很苦。当一个人觉得人生很苦时，说明他有了悟性，有善根，会很容易进入修炼。这时刚好有一位出家师父从这里经过，他就恭恭敬敬地请师父到家里坐，但是他又没有钱，就请师父喝杯开水。喝了以后，他跟师父讲，
人生这么苦，有没有离苦的方法？
师父告诉他，有，方法就是经常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王铁匠跟师父说，
我已经忙得要死了，哪里还有时间念佛？
师父就告诉他，你只要一边打铁，在敲下去的时候就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念就可以了。他心里想，这样很好，不会妨碍我打铁。从此以后，王铁匠就开始边打铁边念佛，打一下铁念一声佛号。他的老伴儿走过来跟他说，你有毛病，打铁都那么累了，还念什么佛？但他自己感觉不累，甚至于比从前打铁的时候还轻松，所以无论老伴儿如何不满，他也没有在意，继续老实打他的铁，念他的佛。念了三年以后，他忽然跟老伴说，
我要回家了。
他老伴说，这儿不是你家吗？你回哪里？他也没有理会老伴。往生的那天，他在打铁时念了一首偈，
叮叮当当，九炼成钢，太平将至，我往西方。
念完，铁锤刚好敲下去，他就走了。他是站着升天的，就是白日飞升。三，布袋和尚。宋朝时，弥勒菩萨示现的是布袋和尚，他走在路上，背着一个大布袋，旁边的人问他，布袋和尚，请问如何学佛？布袋和尚没说话，只是双手一放，把布袋放在地上。旁边的人说，您的意思就是要放下，放下以后还要怎么办？布袋和尚就把布袋背起来就走了，这是说放下以后要提起。放下什么？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分别执着。提起什么？提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提起的是为佛法，为众生。四，悟达国师与晁错。在汉朝有一则公案，当时晁错建议汉景帝要削弱诸侯的封地，结果诸侯群起叛乱，造成七国之乱。而晁错确实念念是为国家，他是善谋国不善谋生，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七国就以要讨伐晁错的名义杀他，其实重点是要夺取国家的权力。那时元鞅就建议汉景帝，只要把晁错杀了，问题就解决了。而晁错是汉景帝的老师，景帝迫于无奈，还是把晁错杀了，所以晁错跟元鞅结上了冤仇。元鞅的下一世是高僧，而且连着十世都是高僧，几百年后就是悟达国师。悟达国师因为德行很好，所以皇帝赐给他一个沉香木做的宝座。元鞅修行的功夫很高，但他得到这个沉香宝座以后，就起了一念高傲心，护马神就离开他了。晁错的冤魂就有机可乘来报复他，便附在他的膝盖上，使他长了一个人面疮。另有一说，疮是长在元鞅的脸上。 后来因为很严重，悟达国师想起了当年曾遇到的一位高僧，对他说，你身上有什么地方腐烂了？假如遇到了灾难，就到四川某山去找我。所以悟达国师就到那里寻访那位高僧，那人就是迦诺迦尊者。迦诺迦尊者带悟达国师去一个溪边，用溪水帮他清洗。当清洗伤口之时，突然人面疮说话了，
我就是被你害死的晁错，这个冤仇结了几百年，今天我能报仇索命了。
迦诺迦尊者就为晁错说法，教晁错放下了执着，并给他安排了一个好去处，不再与元鸯互相结怨了。元鸯这才免受晁错的报复得救。元鸯深悔高傲心之毒害而弃此心。君欲清代冤见泪寒。
成仙最后一关，信师方能升天。作者秋雨。古籍中留下很多的修道之法，虽不完整，却可以窥其本质。修炼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两个字，信师。在古籍《太平广记》中有一段张道陵七世赵生的故事，而这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就是对其信师与否的考验。张道陵带着弟子们登上悬崖绝壁，下面的石缝间长着一棵桃树，有人的胳膊那么粗，桃树下就是万丈深渊，桃树上结着很大的桃子。张道陵就对弟子们说，谁能摘下那桃子，我就把修道的秘诀传授给他。这时有300来个弟子都趴在崖边看那桃树，个个吓得双腿站立，汗流浃背，不敢长时间看那桃树，最后都吓得退了回去，说不敢去摘那桃子。只有赵生说，有神灵保佑，有什么危险呢？何况还有我的仙师在这里，他能眼看着我摔死在山谷里吗？既然是仙师让摘这桃子，说明这桃子一定能够摘到的。说罢，赵生纵身一跳，落在桃树上，身子都没有打晃，摘下一大包桃子。然而石壁像墙那么陡峭，无法攀登着回到崖上，于是赵生就在下面把摘到的桃子一只一只地扔了上去，一共是202只桃子。张道陵把桃子分给弟子们一人一只，自己吃了一只，给赵生留了一只等他上来。大家亲眼看见张道陵的手臂突然加长了2-3丈，伸到桃树上去拉赵生，赵生一下子就上来了。张道陵把刚才留的桃子给了赵生，赵生吃完之后，张道陵就站在悬崖边上笑着说，赵生因为心术端正，才能跳到桃树上连身子都不晃，我也想跳下去，一定能摘着最大的桃子。弟子们都劝张道陵不要跳，只有王常和赵生不说话。张道陵就往下一跳，却没有落在桃树上，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四面都是仰视看不见顶的高山峻岭，山顶高入云天，往下看是没有底的深谷，连道路都没有。弟子们这时都吓得哭了出来，只有赵生和王常没有哭。两人议论道，老师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现在他跳进了万丈深谷，我们这样活着也于心不安呐。说罢两人一起跳下了悬崖， 没想到正好落在张道陵的面前。只见张道陵盘腿坐在一个很小的帐中床上，他见到赵生和王常，就笑着说：“我知道你俩会来的。”接着就向他俩传授了修道的秘诀。三天后，他们三人一同回到家中，弟子们看见以后又惊又喜。后来张道陵和赵生、王常三个人都是大白天成仙飞升入云，弟子们仰着头看，只见他们渐渐飞入云中不见了。原来修炼最后的考验是信师，或许对真修者来讲是非常简单的，而对于那些只想赚便宜或有其他目的的人来讲，就是一大劫了，想过去就难喽。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